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陈世清牧师，他主讲宣教和基督徒灵命造就的系列专题。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来，大家把手机拿出来，我也拿我的。应该看到了哈，所以请你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人留言给你啦，可能在 WeChat 啦，可能是 WhatsApp 啦，可能是 Vibe 啦，可能有人给你一个电邮，拿出来。现在你假如有手机，现在请你拿出来，啊，不要客气，拿出来。我们现在就开始聚会了，这是聚会的一部分。来，拿出来你的手机哈。那你现在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像我一样，就把它关成静音，啊，马上做。你应该懂得怎么做。假如你不懂得怎么做呢，你就干脆就把它关掉。假如你不知道怎么关掉的话，就把那个电池拿出来。任何一方面都可以哈，都做了吗？都做了哈，非常谢谢。你刚才所做的那一个动作，其实就叫做选择。你有权利不做，真的你有权利不做，但是你做的那个动作本身其实就叫做选择。信仰就是选择，信仰是选择。今天早上你来了这个地方，因为你做了一个选择。你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或者你有很多的决定可以做，包括了这个时间很可能你还在睡觉，那是一个选择。今天早上你出现在这里恩福堂中心的大楼的第18层，是一个选择。原来信仰是一个选择，原来人生本身就是一个选择，而这选择本身必然跟自我有关系。每一个选择到最后，它必然跟你的自我有密切的关系。信仰就是一个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这个非常跟你跟我人生关切的一个个体。信仰就是一个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下面就花一点时间来探讨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生的课题。我们首先要来看圣经的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9章。在圣经路加福音第19章第1节到第10节，我要把这段的经文念出来。那假如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当然你可以看荧幕上的话，假如你把你的手机关掉的话，你可以再把它开，看看你手机里面的圣经，看看你 iPad 的圣经，只要没有声音就可以了。请听圣经的话，路加福音第19章第1节开始。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山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耶稣站着，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在描述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是实实在在发生在2000年前的事情。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描述的这一个人名叫撒该，当然倒转过来就不太好读了。撒该这个该撒的人，他的确是该撒。为什么他该撒呢？因为他做了一份的事业，在当时候被看为是犹太人的卖国贼。这个人所做的是等于今天在香港的所谓的这个财务事务长吧，大概是那个 finance minister，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权力也有很有前途的人，钱和 money。 那这一个人做尽了坏事，特别对他自己本身的同胞非常的不好。当然因为这样的背景他就不受欢迎，很多人一看到他，很多人一想到他就非常厌恶他。撒该这一个人有钱有权有地位有背景有家世有财富，他什么都有了，但是在撒该的人生当中所充满的恐怕是许多人不愿意有的。他因为拥有的一切给他反而有许多的所谓生命中的无奈，生命中的伤痛，生命中的孤单，生命中的拒绝，生命中的冷酷。周遭旁边的人对他其实非常的不友善。刚才你在读的那种经文里面就提到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人，似乎他什么都有了，但是在他人生当中却是这么样的落魄，却是这么样的缺乏，却是这么样的迫切在寻找他生命中真正所缺少的。他缺少什么？他缺少里面的真正的平安，他缺少真正的爱，他缺少真正的朋友，他缺少真正关心他的人，他缺少人生真正的意义，他缺少人生的往前走的方向。这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拥有一切的人，但是其实却是一个非常孤单可怜的人。他来了一个很实际的人生的十字路口，他要做选择，怎么处理他生命当中的这一种的十字路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那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从三个角度来看。撒该要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或者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参加这个今天早上的聚会，你同时在做一个选择，我就挑战你做一个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那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到底包含什么？首先第一方面，撒该给我们第一个重要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就是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要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就必须要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刚才那段经文我们所诵读的，你只要注意再回到那经文所写的，撒该在寻找答案，撒该在寻找要解决他生命中那一种的无奈，那一种的痛苦，那一种的孤单，那一种的没有意义，那一种的失落，他要解决，但是他不知道找谁，也似乎所有他周遭旁边的人对他都否认，都抗拒，都拒绝。就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了他住的地方，叫耶利哥。那圣经这面说，撒该听见耶稣要经过耶利哥，他就怎么样？他就刻意的要去看看耶稣。那你要明白，这是背景。耶稣在那个时候已经是所谓的出名人物了，好像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的话，出名人物的话 你一听到那个名字，你就知道大概他是谁了，对不对哈？啊，在香港的话，你说刘德华，哦，大概谁都知道刘德华是谁嘛。只要你想到西方的一些的明星啦、歌星的话，那一讲 Lady Gaga， 大概知道谁嘛哈。年轻的知道了，年长的可能要听别的了。你发觉到呢，出名的人，他必然有人帮他做宣传。耶稣在那个时代，他已经是一个所谓的社会公众出名的人物，因为耶稣所说的，因为耶稣所行的事，带来了整个社会的震撼，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讲说：“哎，你听过吗？哦，耶稣讲的话非常有力量，他不像普通人讲话一样，他讲话带着权柄，带着能力。不能如此，耶稣可以行很多的奇事神迹，他叫瞎眼的看见，他叫哑巴的讲话，他在耳聋的听见，他在瘸腿的走路，他甚至死人复活。耶稣所说所做的传开了。”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社会新闻传到了撒该的耳中，撒该心里开始在想，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人是谁，说不定他能够解决我的问题。没有想到耶稣真的就来到他所居住的耶利哥，所以当耶稣要经过耶利哥的时候，他心中当然非常兴奋，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我要把握这个时机，我要看看到底这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当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你要记得耶稣经过的地方都是人潮，就好像今天我们的社会当明星出现的时候都是人潮，所以一大堆的人拥在耶稣在路上，一边走的时候，一边一大群的人都在拥护他。当耶稣经过耶利哥的时候，你注意这段经文的描述，你不要忘记刚才所说的撒该这个人是该杀的，因为大家不喜欢他了。所以呢，当耶稣出现，一大堆的人包括耶利哥本城的人都拥护他的时候，撒该也想看看耶稣嘛，对不对？所以呢，用一点想象力哈，耶稣出现，一大堆人潮拥着他，撒该也想去看，你知道吧？他要看嘛，圣经说他要看看耶稣，他想拼命看，但是什么？人太多，不然人太多，用点想象力。假如我是耶利哥城的人，我一看，来了，哎，该杀的来了，该杀的来了，就带着怎么顶他嘛，明白吧？就规定他不让他有机会能够看耶稣嘛，而且更糟糕什么呢？撒该啊，他很矮啊，他脚里我的身量还可能可以有机会，他没有啊。圣经说他人很矮啊，人家又顶着他，他人又矮，怎么办？没辙了。但是你想想看，撒该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就是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圣经告诉我们，不因为这样的缘故，不因为人排挤他，不因为他人矮小，不因为人太多，他就放弃了眼前的机会。没有，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两个动作是很难想象的。首先第一个动作，他怎么样？他跑。哎，跑，你知道意思吗？你不要忘记他是做官的人啊，官有官风，有官的风度，你明白吧？那个年代的话，做官也没有某一种的程度是被人所谓最起码觉得他有这种官风嘛。咱们中国人做官还不是一样，走路都有那一种态度的哦，啊，都有的吧？他有那种形态，做官人怎么可以在大街之下众目睽睽这样去跑呢？这成何体统？撒该此时此刻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这是第一个他做的。他不但跑啊，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圣经说他怎么样？他爬上一棵杉树。管的人说有没有搞错啊？用一点想象力哦，他胖又矮哦，那通常胖矮的人的话，手脚一定怎么样？ 短，因此要爬树的话呢更难。但是他已经不管三七二十一三八二十四，他就想到把握眼前的机会，我就排除万难。他真的爬上去了。亲爱的朋友们，信仰是一个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很多时候要排除万难，要把握眼前的机会。可能对你来说，信靠耶稣、接受耶稣会牵涉很多的一些周遭旁边人给予你的奇异的眼光。可能对你来说，选择信靠耶稣将使你面对前面一些你已经开始会看见的一些人生的挑战和困难。可能对你来说，相信耶稣抉择，这个信仰的抉择会带来可能在你人生当中，在你的事业上，可能你会开始面对一些的困难。可能你周遭旁边的或者你的生意的伙伴，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甚至你知道他们过去可能是排斥的，可能攻击基督信仰的。每一个人当你做信靠耶稣的选择的时候，他会有困难，他会有困难，就好像撒该一样，他要面对这一些的所谓的困难，甚至一种拦阻。但是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首先第一方面，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对撒该来说，耶稣什么时候再会经过他不知道，而从圣经的记载，这是耶稣最后一次到耶利哥。眼前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华人也认同这个概念，机会过去就不会再来。我相信今天早上你来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机会，因为后面我深深相信耶稣爱你。无论你基于什么原因来到这地方，因为耶稣爱你，这是一个眼前的机会。盼望今天早上你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就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当然谈到机会的概念，对撒该来说就是这个时候了。我不要放掉这机会，我一定要去看这个耶稣，我要亲眼的看到他，我希望有机会能够从看当中给我心中一个答案。他带着个非常迫切的心，因为在他的内心当中，他认定这个机会过去不会再回来。当然其实人生很多时候也是如此，机会过去就不会再回来。那更重要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没有把握的一个时代当中，今天任何一个时候你和我可以就是这么样的，无论你愿意不愿意的，就挥挥手我们就离开这世界。我们活在这样的世界，因为什么样的可能性都会发生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世界。比较久之前，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八十年前，没有太多的一些突发的情况会把你的生命拿走。今天呢，随时啊，因为我们的时代不一样了，不是要吓你了，电梯是八楼，谁知我们下去会怎么样。那我是讲都有可能的，等一下我坐地铁，谁知道地铁会怎么样。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其实你没有把握的东西，但是在此时此刻，对撒该来说，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排除万难。无论什么原因，今天你可能会考虑你有一些的困难，你说哎呀，是我很希望，我也很盼，我看到很多相信耶稣的人，我希望也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你有很多的一些的考虑，你有很多的一些的所谓的不知，或者甚至你有一些的恐惧，一些的困难。 让撒该给你这个榜样，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不能如此，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需要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我们看去第二个重要的，你和我可以学习的榜样。撒该告诉我们要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第二方面要勇敢果断，交出生命的主权。不能要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第二，要勇敢果断，交出生命的主权。什么意思呢？当他爬上那个杉树的时候，耶稣跟着人潮往前走，他算得很准，耶稣要从这边走过去啊，跑到前面去，爬上那个杉树，他算得很准。当耶稣向前走，走，走，一直来到撒该在上面那个杉树面前，耶稣突然间停了下来。用一点想象力吼，人潮跟着耶稣突然间停了下来，就停在那一棵杉树的前面。假若你是撒该，你会怎么样想？咦，奇怪，他怎么会停下来？大家都停下来。就在这个时刻，耶稣抬起头来看撒该，用一点想象力哦。假如你是撒该，你会怎么样？假如我是撒该，我可能会从杉树掉下来，就被吓到嘛。你不觉得不会被吓到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在念书的时候，在班上，你偷偷看那个小女孩，对，因为她不知道你在看她嘛。你看她，突然她转过来看你，你吓到一跳，对不对？因为你在偷看她嘛，你不知道她会，她不知道你在看她嘛。耶稣抬起头来看她，撒该吓到一跳，但是这个吓只是那 fraction of second， 只是那个，就是。一眨眼之间，耶稣突然间叫他的名字，那才可怕。耶稣说：“撒该，我想，假如我是撒该，我真的掉下来。”你不要忘记，撒该是第一次见耶稣，耶稣是第一次见撒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一个人，没有任何公开的场面，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电视啦，什么有电视的话，撒该可能不一定有上电视嘛。耶稣怎么知道他是撒该？对撒该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这个已经给撒该一个极大的心灵的震撼。原来耶稣知道我，他知道我。耶稣对他说：“你下来。”撒该马上下来，快快的下来。那耶稣在讲了后面那一句话更了不起了，他说：“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那这是背景，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不随便轻易讲这句话，我要住在你的家。住在你的家是什么意思？建立生命的关系。对犹太人来说，假如我要住在你家的意思，我要跟你建立一种的生命的关系。更重要的，你要明白，撒该这一个人开玩笑去他家，这样的一个人，被唾弃的一个人，被排斥的一个人，被拒绝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耶稣这么伟大的一个所谓的当时的拉比、教师、老师，要住进这样一个人的家，要跟他建立关系？但是耶稣公开的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当然撒该非常的振奋兴奋，因为他从耶稣抬头看他那一刻，到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叫出他的名字，到后来耶稣说我要住在你的家，这整个的过程把撒该整个人，我们可以说把整个人翻转过来。因为他明白一件事，过去的他所听的原来是真的，原来是真的，耶稣的确讲话有权柄，耶稣的确行了许多的神迹，耶稣必然能够改变转化我的人生。所以他就去了，带耶稣欢欢喜喜的到他家里面。那很肯定的，当耶稣 进入到撒该的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也讲了很多的话，然后下面就记载了撒该说了这两句话。第一句话，我们先来分析，为什么我们说勇敢果断交出主权是敢于突破自我选择的第二件事呢？你注意撒该对耶稣怎么说，他首先说主啊，这个字了不起，我们这个年代讲主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主这个字是一个一般上人不轻易用的字，因为主这个字表明一个绝对的主权，它是你生命的掌管的一切，你人生就依靠着这个你所称呼的主，完全归属于他，完全让他拥有，完全让他支配，完全让他掌控，这是主的意思。撒该竟然对耶稣说主啊，表明他跟耶稣有了一个戏剧化的一个改变，表明他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他勇敢果断交出生命的主权。那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他说我要把我所有的分一半给穷人，没有人叫他这样做，没有。但是你要更要明白背景啊，撒该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撒该就好像我们典型的中国人一样。犹太人跟中国人有什么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呢？很会赚钱，对不对？另外共通的什么？犹太人也好，咱们中国人也好，我们真的是视钱如命。啊，这是我们的文化嘛？你不承认了？我们拜神为什么拜神？求财，然后再求平安。哎，这是我们的文化的部分之一啊。那看我们整个的现在，无论看我们现在的整个的中国的局势，看我们一般上中国人的生活的心态，咱们不是向前看吗？还是我们向前看？我也是中国人，虽然我是马来西亚出生。你发觉了，这是文化的一部分。撒该视财如命，对他来说，钱就是他的生命。你明白这背景吗？这个时候，他要做一个选择，说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咱们这边有哪一个这么说的？敢说敢做的？不敢举啊！哪怕你银行有多少都不敢举啊。哎，他说他把一半的拿出来分给穷人，开玩笑，这是什么？他把他的主权放下，信仰就是把主权放下，拿出来交给耶稣，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做我生命的主，你是我生命的主人。这是撒该对耶稣所说的话，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我自己做生命的主人，你是我的主人，我不再为自己活，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过着一个为你而活的人生。这叫做信仰，这叫做相信耶稣基督。我要把我一半，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亲爱的朋友，这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选择，但这是信仰，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就是勇敢果断交出生命的主权。其实说坦白吧，来到信仰的抉择，来到相信耶稣基督，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困难不是钱，最大的困难不是家，最大的困难也不是民族问题。信靠耶稣的抉择最大的困难是自我，是自我。什么时候你能放下自我，什么时候你就能够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做你生命的王。撒该视财如命的背后是什么？因为他爱自己。其实当一个人说我爱钱， 其实爱钱真正的意思就是你爱你自己，因为最终要回到你的身上嘛，所以自我做最后的掌握，自我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当撒该对耶稣说，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他就用开始称呼说，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主，我不再视财如命，我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转变，我的人生不再是围着这地上短暂的会朽坏的会改变的物质，从今天开始你是我人生的主人，我要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这是信仰的抉择，而这信仰的抉择包含了第二件事，就是勇敢果断交出生命的主权。就是你发觉到人活在这世上，我们都有理想，我们都有一些的远景，可能从个人的背景，可能从家庭的背景，可能从当时所处的社会的背景，可能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某一种的理想，都有。但是你把这些理想抽丝剥茧以后，你发现到他最终回到的是自我。所以你怎么面对你的自我？在信仰抉择上面，这就是最大的考验。有很多人说，哎呀，陈牧师，我知道你所讲的，不过你不明白我的背景。我们都是属于这个所谓唯物，我们是唯物的啊，我们不是唯心的啊。这个背景知道哈，唯物跟唯心啊，我们都是理性主义的等等等等啊。我们要先能够明白，明白，不不不，很多都要证明证明证明，我才能够相信。我明白你所讲的，但是人的问题不是单单这个问题。我明白了以后，最终呢，我认为要做一个选择，而那个选择最困难的是怎么样能够把主权拿出来，自我最后作为最后的一个决定。当我在美国的时候有机会，那个时候因为89年六四的事件，所以一大批的很多的中国学人就去到美国，那时候我在洛杉矶，教会里面就出现了很多这一批所谓的学人涌到美国去，那就有机会跟这一些所谓从国内出来的学者有对话的机会，我觉得非常的尊重他们的这一种的学术背景，他们那一种的理性的分析啊，跟他们的这种对很多事情的那一种精细度的一种的解读，非常敬佩。跟这一些的学人跟这些学者有很多的一些机会沟通交谈，后来我发现到最后最后的关头，讲到有关于信仰的部分，他们都说很好很好，哇，我们感觉很好，他们来教会很好，他们跟基督朋友在一起很好，他们看美国的社会很好很好，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总没有办法跨过去，因为自我放不下生命的主权，很多东西都通了，但是还是放不下，因为最终考虑到我，别人会怎么看，我的背景，我过去的，假如我今天做这个选择，别人怎么看我，又是我了。所以明白了一切以后，仍然面对最终的一个问题，就好像撒该一样，勇敢果断交出生命的主权。恳求天父帮助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包括已经信了耶稣或者你还在考虑这个信仰的，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撒该给我们这前面的两个挑战，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不能如此。第二方面呢，要勇敢果断交出生命的主权。最后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不然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不然勇敢果断交出生命的主权。第三，跨越自我， 必须要跨越自我，承认个人的罪行。那这个是最最最困难的地方。为什么？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来到了这第二句话，这第二句话要从整段的经文来看。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过了，撒该这个人是该杀的，大家看到他都不喜欢他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罪人。所以当耶稣说撒该我要住在你家，跟他一起去的时候，众人就议论纷纷说，要么搞错啊，这样的人，这是罪人，你怎么可以去他的家？大家都在讲。但是你记得，撒该当然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撒该也很为难，因为撒该这个字啊，他爸爸妈妈给他取的时候，哪里会想到他会变得这个样子？你知道撒该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吗？撒该本来是什么？公义、圣洁、美善，你懂吗？这个很难受的，就像咱们中国人的背景嘛。假如今天呢，一个孩子啊，爸爸妈妈给他取名叫做美丽，每一天大家叫他美丽、美丽、美丽。当然你不能不否认哈，美丽有客观的标准，有没有啊？有。不过呢，还好，情人眼里出西施，没问题。但是美丽有客观的标准，所以假如今天呢，一个人美丽啊，这个美丽是怎么样呢？首先呢，他的鼻子是扁到呢，只看到两个鼻孔的，然后他的嘴巴是很大的。他耳朵很大的，每一天他旁边的人美丽美丽，你说这个女生会怎么样？很苦啊！哎，撒该就是这个样子啊，每叫他一次撒该就咒诅他嘛。你说你清廉，你说你的名字叫做光明，叫圣洁，叫公义，差得远了。所以其实撒该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当别人在讲着这个罪人的时候，撒该心知肚明。不过请你注意，撒该从来没有承认他是一个罪人，没有。你们怎么讲，我照做，我一意孤行，我行我素。但是这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遇见耶稣基督，当他说主啊，他第二句话说什么呢？我若是骗了谁，我若是敲诈了谁，我若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拿了别人的钱，他说什么？我就赔他四倍。撒该在做什么？他在公开的承认，我就是罪人。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虽然他知道别人怎么讲他，但是过去多年来如一日，他从来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此时此刻，当他遇见了耶稣，他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他跨越自我，承认个人的罪行。对咱们中国人来说，恐怕这是最大的挑战。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有罪，那我的脸面放到哪里去？在我们的文化里头是不被接受的。我们一定要表现勇者、强者，任何软弱的地方不要拿出来给人家看。所以呢，咱们中国人说男子汉呢，怎么样啊？流血不流泪嘛，怎么可以把软弱的一面拿出来给人家看呢？更不可能要在众人面前说我是一个罪人，打死我都不做，我宁可从十八楼跳下去。这是我们的文化。但是此时此刻，撒该告诉我们这第三个重要的，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要跨越自我，承认个人的罪行。那请你注意，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撒该所说的话，他所做的这样一个表达是一个结果。之前他有一个因， 那个因就是因为他认识了耶稣，他让耶稣这位生命的主，这位救主，这位创造主进入他生命当中，他跟他交换，把他生命的主权交出来，不再为自己活，让耶稣从今以后掌管他的人生。他做了一个所谓叫做 radical choice， 一个极尽的选择。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为自己，我单单为耶稣基督而活。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后面下来的他要用行为来支撑他所做的决定。所以他说，我骗了谁，敲诈了谁，拿了不该拿的钱，我一定还他们四倍。原来信仰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转化，一种转变，一种改变的生命。而这改变的生命不是单单只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我们许多时候看圣经以为说讲信仰讲罪一定是道德，其实圣经并不是先从道德作为切入点。罪最根本的概念在圣经里面是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或者可以这么说，罪的根本就是不信上帝为上帝，不信耶稣为耶稣，这是罪的开始。人把主权从上帝的手中拿过来，这就是罪的开始。因为自我掌权，自我做主，人就随心所欲，人就做自己想做的事，呈现出来的就开始进入到道德的层面。所以道德本身不是一个决定的标准，在信耶稣的选择。我不来进入，你明白这意思吗？有很多人说，哦，我信耶稣行善，我比你做得更好，为什么要信你的耶稣？你没注意到有一些人他还没有信耶稣的，不过他的行事为人不输你，也不输我这所谓信耶稣的人。但是圣经所强调的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先强调什么？强调跟耶稣的关系，那个关系带来了主权的改变。承认我因为不信他，我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这就是我的罪的根本。而这罪的根本就影响到我的心思意念，我的行事为人，我的态度，我的语言，这一切就很显然的就呈现在道德的层面。但是所有的根本不是从道德切入点，要解决道德的问题不可能从道德切入，要解决道德一定要从信仰切入。因为信仰才是那真正的标准，道德其实没有标准，你说了就算了，只要大家通过了就通过了。你知道最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California 通过了一个法案，州长签的名，现在要打算把这推翻。你知道这法案叫什么法案呢？叫做学校厕所性别法案。没听过啊，我讲给你听，因为我在加州住了差不多20年，刚刚通过，明年1月1号要执行。但是现在呢，已经有60多万的人签名反对这个法案，所以要由整个加州来投票来通过。这一个法案是指什么呢？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任何一间的所谓的这个叫做 public school， 就是官方学校、公家学校。任何一个学生当你要去洗手间的时候，你应该去男厕所还是女厕所，怎么选择，在乎你怎么看你自己。你认为你是女的，你就走到女厕所去。哎，我不是讲笑话，你现在可以去上网去查，已经通过了，明年1月1号开始。所以呢，男孩子可以走到女生厕所去，没有人可以把他叫出来。为什么？我是你的，我看我是你的。道德标准在哪里？没有标准的。今天整个社会是这个样子，所以道德的问题不能从道德作为切入点，一定要从什么？从信仰做切入点。撒该明白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他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他的问题是信仰问题。信仰问题就是跟耶稣的关系，除非这一边先改变过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因为他明白这是我人生最根本的问题，除非我让耶稣做我的主，让耶稣做我的王，不然的话我的人生开始出现很多的问题。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这第三个重要的挑战，跨越自我，承认个人的罪行。我在说这罪行不一定什么杀人放火，不一定做什么很了不起的这种犯法的事情，不是。那最根本是里面，因为不让耶稣做主做王，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有一点霸道。哎呀，你这样讲很霸道。在我们所了解的范围，在圣经的教导里面，这就是我们信仰。除了耶稣以外，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的名我们可以靠作得救，所以不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了整个信仰的核心，就是罪。而这样的一个不让耶稣做主做王，他就会呈现在个人的生活和选择当中，就很多时候呈现出来的就在道德的层面就会彰显出来。我想干啥就干啥，你不要管我，因为我做我自己的主人，这是我的身体，你不要碰，我要怎么用我的身体那是我的事，跟你无关。所以当个人掌权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最根本的罪的开始。而为什么个人要掌权？因为他否定了上帝他生命的主权。我盼望今天你来到这地方，你能够很坦诚地面对自己，耶稣爱你，所以今天你出现在这地方，他让你明白原来信仰是一个选择，而这选择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它里面包含了三个部分，一方面就是排除万难，把握眼前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勇敢果断，交出生命的主权；最后呢，跨越自我，承认个人的罪行。耶稣爱你，他愿意跟你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给你人生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给你人生懂得怎么样能够往前走，面对人生所有的风浪，因为他爱你。刚才说过在加州住了20年，我跟师母跟三个孩子，我们住在洛杉矶的一个小镇叫做 San Gabriel。 那 San Gabriel 往东部呢，大概开车1个小时多，来到一个小镇叫做 Running Spring， 在 San Bernardino Valley 那个地方。那边住着一家4口人，先生太太 Mr. and Mrs. Lawson Lawson， 那么有2个孩子，一个8岁的女儿跟一个不到4岁的一个小男孩。那这个先生本身是做房地产 real estate， 做房地产。那这一个太太呢叫 Pepsi P-A-T-S-Y Pepsi Lawson， 她是一个家庭主妇。每一天早上呢，先生会先上班，以后呢这一个 Pepsi 呢就会把这2个孩子呢送到学校，把女儿送到小学，然后再开往前面一点就是他儿子的幼稚园。在11月份的一个早上，普通的一个早上， Mr. Lawson 上班去了，然后过不久 Patsy 就送孩子去学校。下午差不多1点多的时间， Mr. Lawson 接到电话，从他的女儿的小学打过来，他班主任就问他 Mr. Lawson， 那这小地方，美国小地方都非常亲密哈。那这个学校的他班主任打电话说 Mr. Lawson 想知道今天你女儿还好吧。他说什么意思？他说你女儿今天没有来上课。他说不可能，我太太应该已经送她去了。他说你女儿今天没有来上课。放下电话， Mr. Lawson 感觉不平安，就马上打电话到他的儿子的幼稚园，收到了，打开电话，那边就开始说你找谁？哦，我要找我的孩子的老师。孩子的老师一接说，哦 Mr. Lawson 你打电话来正好我要找你，我想知道你的儿子 今天是不是生病了不能来上课？Mr. Lawson 开始觉得不对，放下电话，马上打一个电话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小镇人不多，那好朋友是个警察。他说，我怀疑我的孩子，两个孩子有问题，可能失踪了，能不能现在报警？他朋友说，不能不能，美国的规矩要24小时之内发生的不能报警，要以后才有报警。因为家里问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你先回家，回家我在家里等你。所以 Mr. Lawson 就回到家里面，他这警察的朋友在那边等他，他说不然这样，就从你的家我们就开车出去，往那条去你孩子的路上我们试试看，去稍微注意一下。所以他们就开始呢，就警察就载着这一个 Mr. Lawson 慢慢慢慢沿着他的家处往他孩子的这个路上来到一个地方，有一个转弯的地方，这个警察非常的细心，一看他说我们停下来，停下来，在这个路上呢有一个还是很新鲜的留下来的这个轮胎的这个印记，他说这边可能有状况，下来要往前走，他说你不要动，你站这边。他就往前走，来到地方，他一往前看，下面是一个山崖，往下面看是一条的小河，一个 stream。 他看见在那个小溪里面，他朋友的太太所开的一个叫做 SUV Sport Utility Van， 一种所谓叫做那个休闲车啊，四轮翻过来在那一个小溪里面。他说你不要动，我要下去。他就往前，就慢慢小心的爬下去山崖那边，到了那个小溪，靠近那小河地方，他听到有孩子哭的声音，打开来，太太死了，女儿死了，那将近4岁的孩子还活着。打开了车门，把小孩子抱出来。当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新闻的发表，警察就开了一个新闻发表，就说今天我们这个小镇里面发生了这不幸的事情。他说根据我们整天的时间调查以后发现，不知什么原因， Patsy Lawson 开的这一个 SUV 在那一个转弯的地方失去控制，就翻下往这个山崖里面翻了八个圈斗，然后呢最后呢就四轮朝天的掉在这一个溪水里面。过程当中根据我们的分析，这8岁的小女孩当场就死了，但是母亲 Patsy 跟不到4岁的小男生还活着。但是因为水开始流到里面去，当水开始流到里面去的时候，那是11月多的时候，那教你对美国一点背景，因为特别在山区的话，它其实那个溪水非常非常的冷，非常非常的冷，水就开始上来。那 Patsy 发现到他后面坐在后座的孩子没有事，但是水进来了，冷，他们因为翻过来了，所以整个人掉过来，把安全带打开来，上面还是有一些空间，是修理车，一个是 SUV， 所以还有一个空间。他就叫小孩过来，你过来，来到妈妈的肩膀上，水就开始慢慢上来。 Patsy 忍着那个冷水，那这个孩子一直哭，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妈妈的肩膀上，两个小腿浸在这个水里面，他就很感觉了不舒服。妈妈说好，没关系，他就人在往下面低一点，就叫他爬到他的头上，然后妈妈就把双手拉住顶着他的两个脚，然后水就慢慢慢慢的上去。当警察打开那个车门看的时候，他说我所看到的是这位母亲整个身体僵硬在冰冷的水中握住他的儿子，儿子活了，母亲死了。然后他说了这一句话，他说 Mrs. Lawson 用他的死来换他儿子的生， Mrs. Lawson 用他的死来换他儿子的生。其实这就是耶稣为你所做的，他用他的死来换取你的生。今天你来这地方，他爱你，他要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
感动我们的心，感动我们的灵，让我们愿意做一个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当你在低头默默的祷告的时候，我特别这个时候向所有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教会几次或者第一次，但是你从来没有做过信靠耶稣的决定，我这时候要向你发出邀请。假如你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你说我要做出这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求耶稣赦免我的罪，求耶稣做我生命的主和救主，有这样的亲爱的朋友们，请你举一个手做一个表示，有吗？有这样的朋友，求耶稣给你胆量。当我们继续低头祷告的时候，这是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有这样的亲爱的朋友吗？请你举一个手做一个表示，有吗？求主给你力量。感谢主，前面我看见了，还有吗？感谢主，后面我看见了，感谢主，后面我看见了。求主给你力量，我知道你有挣扎，但是耶稣爱你，他要改变你的生命。你有这样的感动，你说我愿意信靠他，请你举一个手作为表示。还有吗？还有没有？勇敢的、果断的做这样的一个决定，还有吗？请你举一个手。还有没有？我再问最后一次，我要为你们祷告。感谢主，看见的请放下，后面看见的，感谢主。还有没有？你说我愿意信靠耶稣基督。还有没有这样的亲爱的朋友？还有吗？当我们大家低头的时候呢，我知道这个要求可能会有点困难，但是求主给你力量。我们大家继续低头，我要为大家祷告。特别请刚才举手，或者你没有举手，你说我要信靠耶稣的，你站起来，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我要为你祷告。其他的人，你继续低头，这是你跟耶稣的关系。刚才举手的勇敢的站起来，我要为你祷告，求主给你力量。感谢主，我看见了，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啊！勇敢的站起来，感谢主。我知道很困难，但是求主给你力量。刚才举手或者你没有举手，你说我要相信耶稣基督，请你站起来，请你站起来。还有没有？我再问最后一次，这是耶稣给你的机会，把握眼前的机会，站起来做一个敢于突破自我的选择，说主啊，谢谢你，我愿意信靠你。最后一次，还有没有站起来？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中间，我们特别为着站在你面前的这几位交在你手中，你不能看见他们站起来，你更看见他们的内心，向你做出一个呼求，求耶稣赦免他们的罪，求耶稣进入他们生命中，做他们生命的主和救主，恳求天父悦纳他们的立志，从今天开始带领他们前面走人生的道路，跟随耶稣到底。求天父保守他们的信心，也求天父让他们天天跟随耶稣，天天生命成长，也就是在教会的生活、教会的侍奉，让他们活出一个耶稣基督为主的生命。我们仰望你，我们也为着所有的亲爱朋友们祷告，求天父你继续在他们生命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有一天他们也一样的能够做出信靠耶稣的选择。我们谢谢你，恭恭敬敬把所有的交在你的面前，特别站立起来举手立志的，求天父你悦纳，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的荣耀归我们天上的父，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